1956年吧，我30来岁，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，上头2个是儿子，一个9岁，一个6岁，老小是个丫头，3岁，还得抱在怀里。那年初夏的一个日子，我在河源老家正喂猪呢，乡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，是俺男人老潘写来的，说是组织上给了笔安家费，犁业工人可以带家属了。他让我把家里的东西处理一下，带着孩子投奔他去。老潘打小就没爹没娘，他有个弟弟，也在河源。那时家里没有值钱的东西，我把被褥、枕头、窗帘、桌椅、锅铲、水瓢、油灯统统给了他。猪被我贱卖了做路费，房子呢歪歪斜斜的两间泥屋，很难出手。我正急着，村头的霍大眼上门来了。霍大眼是个屠夫，家里富裕，他跟我说他想要这房子做屠宰场，问我用一坛猪油换房子行不。见我犹豫，他就说老潘待到大兴安岭，他听人说过一年有多半年是冬天，除了盐水煮黄豆就没有别的吃的了，难见荤腥。他这一说，我活心了，跟着他去看那坛猪油。那是个血青色的罐子，上着釉，亮闪闪的。先不说里面盛的东西，单说外表，我一眼就喜欢上了。我见过的坛子，不是紫檀色的，就是姜黄色的，灰秃秃的，敦实耐用，但不受看。这只坛子呢，天生就带着勾魂的劲儿，不仅颜色和光泽漂亮，身形也是美的。它有1尺来高，2拃来宽，肚子微微凸着，像是女人怀孕4-5个月的样子。它的口是明黄色的，就像戴着个金项圈，喜气洋洋的。我还没看过坛子里的猪油，就对霍大眼说，我乐意用它换房子。我揭开坛子的盖儿，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油香。只有新炼出的猪油才会有这么冲的香气啊。再看那油，它竟然灌满了坛子，不像我想的只有多半坛。那一坛猪油少说也有20斤吧。猪油雪白雪白的，细腻极了。但我还是怕霍大眼把好油注在上面，下面凝结的却是油渣。我找了一截高粱杆儿，想探个虚实。我把高粱杆儿插进猪油的时候，霍大眼在一旁叹着气。我插得很慢，高粱杆儿进入得很顺畅，一直到底儿，些微阻碍都没有，说明这油是没杂质的。我抽出高粱杆儿来的时候，霍大眼说，这坛猪油是新炼的，用了2头猪上好的板油。他嘱咐我不能把猪油送给别人吃，谁想崴一勺两勺也不行，一定要自己留着，因为这坛猪油他是专为我准备的。他说我若给了不相识的人吃，等于糟践了他的心意。我答应着搬起这坛猪油出了院子。我领着3孩子上路了，那时老大能帮着干活，我就让他背着4只碗、1把筷子、5斤小米儿和1个铝皮焖罐。老二呢，我也没让他闲着。他提着2罐咸菜和1打玉米饼子。我编了一个很大的柳条篓，把我和孩子的衣服都放在下面，然后让老三坐在上面。这样我等于背着衣服又背了孩子。我怀中抱着的就是个猪油坛子。那是7月。正是雨季，临出发时，老潘的弟弟送给我1把油纸伞，我把它插在柳条篓里。老三在篓子里待着没意思时，就把它当甘蔗啃个不停。 我们先是坐了两个钟头的马车，从河源到了灵光火车站，在那儿等了三个钟头，天半黑时才上了开往嫩江的火车。那时往北边去的都是烧煤的小火车，它就像一头刚从泥里打完滚的毛驴儿，灰秃秃的。小火车都是两个人的坐，上车的人不多。别的旅客看我拖儿带女的，这个帮我卸背篓，那个帮我把孩子手中的东西接过去。还没等我们安顿好呢，火车就像打了个摆子似的，咣当咣当的开了。他这一打摆子不要紧啊，把站在过道上的老二给晃倒了，他的头磕在了坐席脚上，立时就青了，疼得哇哇大哭。我一想之后怕呀，万一老二磕的是眼睛，瞎了眼，我哪还有脸去见老潘呢？我把猪油坛子放在了茶桌下面，一到火车要靠近站台时，就赶紧猫腰护着，怕他像老二一样被晃倒了。带着仨孩子出门真不容易呀，一会儿这个说饿了，一会儿那个说要拉屎撒尿，一会儿另一个又说冷，我是一会儿找吃的，一会儿领他们上厕所，一会儿又翻衣服。天黑以后，车厢里的灯就暗了，小东西们折腾累了，老大斜倚在车窗，老二躺在坐席上，老三在我的怀中，都睡了。我不敢睡，怕迷糊过去后丢了东西和孩子。熬了一宿，天亮时我们到了嫩江。按照老潘信上说的，我找到了长途客运站，往黑河去的大客车三天一趟，票贵不说，我们来的不凑巧，刚走了一辆，等下趟要两天呢。我怕住店费钱，就买了便宜的大阪汽车票，当天下午就上路了。什么叫大阪汽车呢？就是敞篷汽车，车厢体的四周是80厘米左右高的木板，看上去像是猪圈的围栏。车上坐着30来个人，都是去黑河的。车上铺着干草，人都坐在草上，车头是好位置，稳，行路时不觉得特别颠。人家见我带着仨孩子，就让我坐在车头。我怕猪油坛子被颠碎了，就把它夹在腿间，我用胳膊抱着孩子，用脚勾着坛子，引起了别人的笑声。有一个男的小声跟他身边的女人嘀咕，这女人一定是小男人了，把坛子都夹到裤裆里了。我白了他们一眼，他们就赶紧夸那只坛子好看。坐敞篷车最怕的不是毒日头，而是雨。一下雨，大家就得把一块大毡布打开，撑在头顶，聚堆避雨。雷阵雨不要紧，哗啦哗啦下了10分8分也就住了，要是赶上大雨就遭殃了，路会翻江，不能前行，就得停靠在中途的客栈。我们离开嫩江时天还是好好的，走了两个来钟头后天就阴了，路面坑坑洼洼的，司机开得又猛，颠得我骨头都疼了。好多人都嚷着肠子都要被蹲折了。乌云越积越厚，接着空中电闪雷鸣的，没等我们把毡布拉开，雨点就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。我在车头又要撑毡布又要顾孩子的，早把猪油坛子丢在一边了。那时只嫌自己长得手少，要是多出一双手来多好啊。雨越下越大，车越开越慢，毡布哗哗响着，感觉不是雨珠打在上面，而是一条河从天上流下来了。毡布下的人挤靠在一起才叫热闹呢。那个女人嫌她背后的男人顶着了她的屁股，那个女人又嫌挨着她的老头口臭，抱怨声从没停过。不光是女人多嘴多舌，家禽也这样。有个人带了一笼鸡，还有个人用麻袋装着两只猪羔。鸡在窄小的笼子中缩着脖子咯咯地叫， 猪把麻袋拱得团团转，老大看猪告把麻袋都快拱到猪油坛子旁边了，就伸脚踹了一下。猪告的主人生气了，他骂老大，他是猪不懂事儿，你也是猪啊。老大小小年纪，但嘴巴挺厉害，顶起人来是头头是道。他说，他不是人不懂事儿，你是人怎么也不懂事儿呢？站不下的人都被老大的话给逗笑了。傍晚的时候，汽车终于在老郭岭客栈停了下来。尽管挡着扇布，但雨实在太大了。我蹲在扇布边上，衣服的后背都被雨淋湿了。我抱着坛子走进客栈时，店主一眼就相中了他。他问我，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古董啊？我说，这不过是只猪油坛子。他嘴里啧啧地叫着，在坛子上摸了一把又一把。他老婆看了生气，说，你看他戏份，摸个没完了。店主说，坛子又不是女人的屁股，有什么不能摸的？店主问我，他值多少钱，连油带坛子卖给我行吗？我说自己用2件泥污换了这坛猪油，我喜欢不卖。店主冲我翻眼，他老婆却给了我一个媚眼。我们在老郭岭等天放晴，一停就是3天。那时的客栈都是光板铺，上下2层，每层铺能躺20几个人。一般是男人住上铺，女人和孩子住下铺。人多，被子不够用，就2个人用一条。为了省点钱，我和孩子不吃客栈的饭，吃自己带的玉米饼子和咸菜。下雨天凉，我怕孩子们受寒会闹病，就借用了他们的灶房，用带来的焖罐和小米粥熬。我一进灶房，店主就和我纠缠，说要买那只猪油坛子，说是多给我钱，不让他老婆知道。我讨厌和老婆隔心的男人，就说，你就是给我做金山，我也不换这个坛子。店主生了气，他要收我煮粥的柴火费。我说，你觉得那点钱拿在手上不烫手，就收吧。他冲我大叫，你这种死心眼的女人，拿在手上才烫手呢。在客栈里，人睡在铺上，东西什么的都得堆在地上。当然，能放在睡人的屋子的东西都是死物，活物呢，像旅客带来的猪羔和鸡，都放在马房里。但凡开客栈的，没有不养马的。小孩子们喜欢在马房玩。离开老郭岭的前一天，我去马房找老二和老小，在那儿给马喂食的店主指着他的几匹马说，说吧，你相中了哪个，我让你牵走。我问，你怎么非要这个坛子不可呀？店主说，好物件和好女人一样，看了让人忘不了。咱没福分娶好女人，身边有个好坛子也算心里有惦记的。谁想这话被他老婆听到了呢？马房的地上铺着干草，所以谁也没听见他进来。这女人真是刚烈呀，她一句话没说，一头朝拴马的柱子撞去，当时就晕了过去，额角裂了道口子，鲜血一股一股地流出来，把玩捉老鼠游戏的孩子们都吓坏了。这天晚上雨停了，月亮出来了。第二天早上鸡还没叫，司机就吆喝我们上路。当我抱着猪油坛子上汽车时，看见店主的老婆站在车旁，他受伤的额头上贴着一块药布，脸是灰的。他见了我叫了一声妹子，扑通一声给我跪下，让我留下那个坛子。他说，这一夜想明白了，要是一个男人身边活物死物都不让他喜欢，这男人就等于活在阴间里了。他不想看他男人以后天天阴沉着脸，说完他哭了。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司机把店主找来。店主听说他老婆下跪是为了给他要坛子，受到了感动。他把老婆拉起来说， 下了三天雨，地上潮气大，你有关节炎，要是跪犯了病，自己遭罪不是。你要是想跪，晚上就跪我的肚子上，那热乎。他那话把围观的人都逗笑了。店主对我说，好看的东西都是惹祸精，咱不要那玩意儿，你快抱走吧。他嘴上这么说着，可他看坛子的眼神还是留恋的。我们离开老关岭客栈时，太阳冒红了，店主搀着他老婆回屋了。我的眼睛湿了，觉得这个坛子没白用房子来换，真是宝物啊。大家看着他们夫妻和睦了，都跟着高兴，男人打口哨，女人哼着歌，鸟儿也跟着凑热闹，空中传来阵阵欢快的叫声。有人说，现在客栈没旅客了，店主一定是一进屋就脱了裤子，让他老婆上来跪肚皮了。大家哈哈笑。我家老二问，肚皮那么软，能跪住一个人吗？一个黄胡子男人说，男人身上有根绳，用它拴女人，一拴一个灵，跪得住，跪得住。大家笑得更厉害了。老二凡事都爱刨根问底儿，他问，那根绳在哪儿啊？快告诉我呀。我们笑了一路。傍晌午时，车停在长安河，我们到一家小店简单吃了点东西，接着赶路。太阳落时到了黑河，黑河是我今生到过的最大的城市了，黑龙江就打城边流过。城里有高楼，有光溜溜的马路，有吉普车，街上骑自行车的人多，让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富裕的。一些女人穿着裙子露着腿，看得出这个地方挺开放的。客运站就在码头边，车还没有停下，我就望见了码头上的客船和货船。往上游漠河去的船每星期走两趟，一趟大船，一趟小船。那儿的人管大船叫大龙客，小船叫小龙客。我们到的当天上午，小龙客刚走，大龙客要两天后才开。我乐意在黑河耽个两天，想到这次到了老潘那里，一头扎进大山里，指不定哪年哪月再出来呢。我得给脑子里攒点好风景。孔老师好有个念想不是？买了船票后，我就领着孩子逛商店，买了20尺蓝色的斜纹布，5尺平纹花布，想着过年时给孩子们做件新衣服。黑河的对岸就是苏联，有家商店有苏联围巾卖，我看着花色和质地都好，又不贵，给自己买了一块。除了这些，我还买了几条肥皂和几包蜡烛，把手里的钱基本花光了。上船时兜里只剩6块钱了，不过那时的钱挺顶用的呀。我们娘儿几个在船上吃了一顿饭，1块钱就够了。大龙客比小龙客慢，又是逆水走，该是一天到的路，走了2天。坐船比坐敞篷汽车要舒服多了，稳当又风凉。白天时，我领着孩子站在船尾看山水，看江鸥，也看船上的厨子捕鱼。那时的鱼真旺啊，撒下一片网，隔半个钟头起网，起码能弄到一脸盆的鱼。孩子们玩得可高兴了，到了下船时，个个都舍不得。我们下船的地方叫开库坑，有人把它念白了，就成了开库当。老潘所在的小岔河经营所离开库坑还有50多里呢。一下船就有一个瘦高个的小伙子走上来问我，是潘大嫂吧？我说是啊。他说，我叫崔大林，潘所长让我来接你，我等了一个星期了。我对他说，这一路出来不顺的，在老郭岭遇雨耽搁了3天，在黑河等大龙客又耽误了2天。小伙子说，我还想着呢，要是这趟船再等不来你们，我就回林场了。崔大林接过我怀中的猪油坛子说，潘大嫂你可真能耐，
领着仨孩子，又倒火车又换船的，还捧着个坛子。这崔大林呐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机灵，会说话。他说他是林场的通讯员。我跟在崔大林身后去客店的时候，心里想，老潘当了所长了，看来在这里干得不错呀。可他在信上一个字儿也没透露过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好事坏事都不爱跟女人说。大龙客在开库康停了20分钟，接着走了，他还有3站到终点呢。我们在开库康住了一宿，第二天一大早就上路了。崔大林准备了一副担子，挑着两个箩筐，他让老二坐在前筐，说是男孩皮实，不怕日头。老小坐在后筐，说是有他的身影做了阴凉。老小在后筐就不会觉得太晒。他还把我们带来的东西分装在两个箩筐里。他挑着担子在前，我和老大跟在后面。我把猪油坛子放在背篓里，背在肩上，比抱在怀中要得劲儿多了。要是轻手利脚的走50里，也得多半天儿。何况我们挑着背篓的，走的又是林间的小路呢。崔大林虽然有力气，但他每挑个半个小时左右，也要停下来喘口气。歇着时，老大爱问：“还有多远呢？”崔大林总是说：“快了，翻过前面那座山就是了。”那时山上的树真多呀，水桶那么粗的落叶松和碗口粗的白桦树都随处可见。林子中的鸟也多，啾啾的叫得怪好听的。渴了我们就喝山泉水，饿了就吃上一把从开库康客店买的炒米。林子里的野花也多，老小坐在后筐时时不时伸出手来揪上一朵，不管是红百合、白芍药还是紫菊花，只管往嘴里填。我怕有些不认识的花会要着它，只让它吃百合花，大概它嘴里有了花香的缘故吧。蝴蝶和蜜蜂爱往它嘴烟飞，它哇哇叫着，挥着小手赶它们。要说林中什么东西最厌烦人，那就是蚊子、虾蟆和小鸟，他们都是爱喝人血的家伙。我们走着路的，他们难下个嘴，坐在箩筐里的老二和老小可就糟了样。到了中午，我发现老二的左眼皮儿给虾蟆给咬肿了，他看上去一只眼大一只眼小。老小呢，他的脖子和胳膊让蚊子叮了好多处，起了一片红点儿。我心里疼坏了，心里忍不住埋怨老潘，他也不想着我领着仨孩子一路有多辛苦，只打发个人来，真心狠呐。想着到了那里后，一定不和他睡一个被窝，晾着他。我们拖拖拉拉的走到下午，忽然听见密林深处传来一阵马蹄声，崔大林放下担子对我说，这一定是打猎的鄂伦春人。果然一呼的功夫，就见一匹棕红色的马从林子中窜出，马上是一个挎着猎枪穿着布袍子的鄂伦春人。他见了我们跳下马，问崔大林我们要去哪儿。崔大林说去小岔河经营所，鄂伦春人说他可以用马送我们过去。我让崔大林卸了担子，把箩筐吊在马上，但崔大林说他不累，非让我和老大骑马。老大胆子小不肯骑，我也没骑过马，但看着马还算温顺，再说我累得不行了，看见马跟看见救星似的，我就背着猪油坛子壮着胆子上了马。刚上去时晃悠了几下，走了一会儿就习惯了。开始时鄂伦春人帮我牵着马，后来他看我骑得稳，就去抢崔大林的担子，说是换换肩，让他歇一歇。鄂伦春人的心眼儿真是好使啊。山中的路坑坑洼洼的，走这样的路，再有经验的马也有失蹄的时候。在马上自在了一个多钟头后，我们经过一片裸露着青石的柳树丛， 没想到马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，他一歪着，我从马上掉了下来。我倒是没怎么伤着，就是胳膊肘和膝盖破了点皮儿。可是那猪油坛子可连件儿的，摔碎了。一想到坛子抱了一路，快到地方却出了事儿，我哭了。心疼白花花的猪油，更心疼那个漂亮的坛子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把它留在老过岭客栈呢。崔大林见我哭了，就安慰说：“说是把坛子的碎瓷扒了开，猪油还是能吃的。”他把能盛油的东西都拿来了，焖罐、碗，一把一把的往里划了猪油。这些器物满了后，我把老潘弟弟送来的油纸伞打开，把余下的猪油收进了伞里。好端端的猪油沾上了草，一些蚂蚁在里面钻来钻去，我那心呢，别提有多难过了。但我凡事都能看得开，想着这个坛子太美了，所以命薄，碎就碎吧。我说什么也不敢再骑马了。鄂伦春人觉得过意不去，他对老大说，可以抱着他一同骑在马上。老大吓得连连说，我走得动。鄂伦春人要把坐着老二、老小的箩筐吊在马上时，他们也都哇哇叫不愿意。他们一定是怕像我一样被颠下来。结果这匹马最后驮着的只是散装在背篓中的猪油。怕他们互相磕碰着，鄂伦春人捋了几把青草，把他们掖在闷罐、碗和半开的油纸伞之间。没走半个小时，他就去唤崔大林帮他挑会儿担子。就这样，我们走走停停，把太阳走落了，把月亮走升起来了，把野兔走回窝了，把眼睛锃亮的猫头鹰走出来了。晚上八点多钟到了小岔河经营所，那时箩筐里的老二和老小已经睡过去了。老潘见了我还有心思开玩笑，说是有两个牛郎帮我挑担子，福气不小啊。那时经营所的房子只有七八栋，有三十来个工人，其中七八个是带家属的，比我早到不了多少日子。我们住的房子是板夹泥的，很旧。老潘说，那还是伪满金矿局留下的呢。我说，那我得留点神，说不定哪天挖地，挖出块狗头金呢。鄂伦春人把我们送到后，骑着马走了。我嫌老潘没留他过夜，老潘说他们睡不惯屋子，喜欢住在林子里，你留他他也不会答应的。我折腾的骨头都快散架了。安顿好孩子后，我烫了个脚上了炕，快两年没有见到老潘了。我有一肚子的委屈，猪油坛子碎了时想着晚上给他点颜色看，可一见着人就刚强不起来了。看他哪哪都亲，最后还不是睡在一起了。只一两天的时间，小岔河的孩子们就都熟悉起来了。老潘说年底时还要上一批工人，到时组织上会派来一个教师，那时老大就有学上了，不然他这种年龄不上学，在大山里就耽搁了。我把猪油从闷罐、碗和伞中用小勺刮到一个脸盆里，用它做菜。那时小岔河开垦出的土地不多，再加上菜籽不全，男人们只种了豆角和土豆。我们这些留在家里的女人就找了一个在山中游猎的鄂伦村人，让他教我们认野菜。采了水芹菜、山葱、老桑芹后，我们就吊着样的给男人们做，把他们吃得天天叫好，上山伐木时更有力气了。野菜用猪油烹调最对路了，野菜吃油啊，有时吃着吃着会在菜里发现蚂蚁，那是猪油撒的时候蚂蚁趁乱溜进去的，他们贪了口福不假，小命却是搭上了。老潘夹住了蚂蚁时也不挑出，说是蚂蚁进了一身的油，扔了可惜，连同他一起吃了。到了小岔河没两个月，我怀上了，兴许是吃猪油的缘故吧， 这胎儿特别的显怀。秋天蘑菇下来的时候，谁都看出我有了。男人们就拿老潘开玩笑说，潘大嫂才来两个来月，你的种子就发芽了，本事大呀。老潘笑着说，都是猪油里的蚂蚁搞的，那东西长力气啊。大兴安岭一到十月就进入冬天了，那时的雪真大呀，一场连着一场，天是白的，地是白的，树和人都被这一上一下两片白给衬着，都成了黑的。男人们采伐，女人们也不能闲着呀，除了带孩子做饭，还得上山拉烧柴。碰到张子松身上有名字疙瘩的，我们就锯下来，把它劈成片儿，用来引火。我们还把名字疙瘩放到大铁锅里，填上水，熬油，熬出的油像琥珀似的，可以用来点灯。这样的灯油散发出的烟有股浓浓的松香味儿，好闻极了。我就是在熬松油的时候要临产的，那是1957年的四月。要是在南方，麦苗都青了，可小岔河还在下着大雪呢，黑龙江也封冻着呢。当地虽然有个卫生所，但唯一的医生只能治个头头脑热的，处置点小的外伤还是可以的，碰到大毛病就傻了眼，到时就得套上爬犁，用担架把重病号送到开库康去。那时的女人最怕生孩子难产，在那种地方，人说扔就扔了。按理说呢，我生过三个孩子，不该怕的，可是胎儿太大了，疼得我满炕打滚，就是生不下来。幸亏那是傍晚的时候，男人们从山里回来了，卫生所的医生看我那样子害怕了，他让老潘赶快想办法送我出山。如果去开库康，快马也得三个小时，况且我上不了马。这时崔大林说，要不就送江对岸吧，苏联那里的医院好。那个年月，住在黑龙江界河沿岸，比如洛谷河、马伦、欧普，如果碰到了来不及去大医院救治的重病人，便就近送到苏联去了，比如加林达、乌苏盟。虽说过界是不允许的，苏联那边有哨岗，但是他们看见抬来的是病人的话，就会让我们入境。老潘是个党员，又是经营所的领导，按理说不管我和孩子是死是活，该把我往开库康送，免生麻烦。但是老潘就是老潘，他一点也没犹豫，立马吩咐人套马爬犁，准备担架，领上崔大林，把我用两床棉被包裹上，去了苏联。那个小村当地人叫他列巴村，列巴就是面包的意思，苏联人喜欢吃列巴。夏季时能从江边闻到对岸烤面包的香味儿。那时黑龙江还封冻着，省去了渡船的麻烦，我们一越边界，苏联岗哨的两个士兵就端着枪跑来了。没谁会说俄语，老潘指着马爬犁上的我，拍了一下我的大肚子，然后摇摇头，苏联士兵便明白这是遇到难产的病人了，点了点头，其中的一个带路把我们送到了医院。那家医院虽小，但设施全，接诊的是个年岁很大的男医生，胡子都白了。他看了看我的情况，先是给我打了一针，然后给我做了剖腹产手术，取出了个哇哇哭叫的胖男娃。他快10斤重了，怪不得我生不下来呢。老潘一看母子平安，一个劲儿的给那个医生作揖。由于出来匆忙，我们什么礼物也没有带。老潘有块手表，他从腕上撸下来送给医生，人家笑笑把表又套回了他的手腕上。老潘翻满身，翻出半包烟和2块钱，钱是人民币，给他也不能使，老潘就把烟递给医生， 医生指了指我，摆摆手，示意在病人面前不能抽烟。由于开了刀，当天不能返回，我们在那儿住了两天。苏联医生招待我们吃喝，还帮我们喂马。医院的女护士给我带来的鸡蛋和面包，还送给孩子一套棉衣裳，蓝地红花，怪好看的。临走的时候，我很舍不得，我亲了女护士，也亲了给我做手术的男医生。岗哨的士兵拿出一页我们谁也看不懂的纸，让老潘在上面签了字，按了手印。回到小岔河林场后，老潘就去了开库康，辞了他的所长。他说自己无组织无纪律，为了让老婆平安生产越了边界，不配做所长了。但组织上只给了他一个口头警告，没处分他。他从开库康欢天喜地的回来了，买了两斤喜糖，给小岔河的每户人家都分发了几颗。这孩子是在苏联生的，我们给他起的大名是苏生，小名呢就叫蚂蚁。老潘说，不是因为猪油中的蚂蚁滋养，他的精血不会那么旺，致使我怀的胎儿壮得生不下来。苏生是几个孩子中长得最漂亮的，宽额和浓眉随老潘，高鼻梁和上翘的嘴角随我，眼睛呢，既不随我，也不随老潘，不大不小，黑亮极了。老潘说随蚂蚁，他非说蚂蚁的眼睛亮，小岔河的人都喜欢他，说他生就一副富贵相，人们很少叫他的大名，都爱叫他的小名。蚂蚁四岁时，崔大林结婚了，小岔河来了个皮肤白净的女教师，叫程英，扬州人，也许是江南的水土好吧，她长得才俊呢，杨柳细腰，翘眉翘眼的，两条大辫子乌黑油亮的，在肩后一荡一荡，荡得男人们心都慌了。有三个人追求她，一个是开库康的小学教师，一个是小岔河林场的技术员，还有就是崔大林了。最后她还是嫁给了崔大林。人家说程英是看上了崔大林家祖传的一只镶着绿宝石的金戒指。在当地，结婚前夜有压床的习俗，所谓压床就是找一个童子陪新郎官睡上一夜，据说这样的婚床才是干净的。崔大林和程英都喜欢蚂蚁，就让他去压床。一般四岁的孩子离不开父母的怀儿，可我们跟蚂蚁说让他跟崔叔叔睡一夜的时候，他高高兴兴的就答应了。崔大林抱他走的时候，蚂蚁还问，我是睡崔叔叔呢，还是睡程阿姨呢？把我和老潘笑的呀，说你要是睡了程阿姨，崔叔叔就该打你的屁股啦。蚂蚁没压好床，崔大林说这孩子突然肚子疼，横用了一宿，到了天明这才消停。老潘去接蚂蚁的时候，他的肚子已经好了，他还拿着赏给他的两块压床钱，跟老潘说他能给家里挣钱花了。崔大林的婚礼才热闹呢，小岔河林场的人都到了场。那是一个夏天的礼拜天，我们在屋外搭起帐篷，支上锅灶，女人们七碟八碗的做菜，男人们喝酒，孩子们扎着喜糖做游戏，一直闹腾到晚上。年轻的小伙子又去闹洞房，把新郎新娘折腾到了天明。我们在婚礼上见到了新娘子手上戴着戒指，金戒指上果然镶着颗菱形的绿宝石，那宝石看一眼就让人忘不了，是那种没有一点杂质的透亮的绿，醉人的绿。我们这些女人拉着程英的手，个个看得啧啧的叫，羡慕得不得了。有人说她值一栋好房子，有人说她值一车皮红松，有人说她值五匹好马，还有人说她值一千丈布。只要是我们能想到的好东西都被打上了比方。 从那以后，我们见到程英，就是手指上戴着绿宝石戒指的样子。他握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儿的时候，学生们都说那字儿被映得一闪一闪的。冬天时，他戒指上的那点绿看得让人动心，好像他的指尖上藏着春天。孩子们在小岔河一天天长大了，林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小岔河学校又增加了一名男教师，是个单身。人家都说崔大林很不高兴他和程英一起工作。说来也怪，程英结婚好几年了，一直没有怀上孩子。他的身体看上去挺好，不像是不能生养的。有人就嘀咕说崔大林有毛病。有一年春节，他们俩回程英娘家探亲，回来时带来大包小包的中药。从那以后，崔大林家就老是飘出汤药味儿，我们猜那是治疗不孕症的药。至于是谁吃，我们猜不出来，也不便问呢。山中的日子说慢很慢，说快呢也很快，好像是一呼的功夫，我的鬓角就白了，老潘的力气也不如从前了。尽管生了麻以后我又怀了两回，但没有一个站住脚的。头一个三个月时就流产了，第二个倒是生下来了，是个女孩，才四斤多。我没奶水，只得喂她羊奶。她弱得三天两头就病，三岁时一场高烧要了她的命。从那后我就跟老潘说，咱也是奔五十的人了，有四个孩子了，再不要了。老潘说不生也够本了，咱最后那一笔多带劲儿啊。那一笔当然指的是他心爱的蚂蚁。文革前老大参加工作了，在小岔河林场当了木材剪齿员。老二喜欢上学，我们就让他在开库康上中学。老姑娘呢，在小岔河上了小学，她一拿课本就迷糊，脑袋瓜不灵便。程英说别的孩子记一个生字儿三五分钟就够了，他呢一天也学不会一个字儿，他五年级了，没有一篇课文能读连贯的。不过呢，他的手工活巧，会勾窗帘儿、织毛衣，还能裁剪衣裳。我想女孩子会这些就不愁嫁人了。最让人省心的是蚂蚁，他功课好又勤快还仁义。学校冬天得生炉子，他那个教室的炉子都是他烧的，每天天还没亮他就去烧炉子了，等到上课时教室就暖和了。文革开始了，中苏关系也紧张起来，因为我在苏联的列巴村生的蚂蚁，旧账新算，非说老潘是苏修特务，说老潘当年签的字是卖国的证明。他的经营所所长给撤了，人被揪斗到了开库康，在船站打杂。崔大林也跟着倒霉了，被发配到开库康粮库去看场。后来是老潘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，说是当年是他的主张送老婆去苏联的，而且字也是他签的，跟崔大林没有丝毫的关系。让他还是留在小岔河，说是崔大林在开库康跟老婆分居，耽误下种。人家都知道崔大林没有孩子的事情，就把他放回了小岔河。不过他不能坐办公室了，跟工人一样上山伐木了。可是崔大林回到小岔河没多久，程英就死了。要了程英命的是那只绿宝石的金戒指。自打程英结婚后，那戒指就没离开过她的手。她浇树时戴着，挑水时戴着，到江边洗衣服时还是戴着。也许是一直没有孩子的缘故，程英后来脸色不如从前，人也瘦了。有一天程英去江边洗衣服，回来后发现戒指丢了，人一瘦手指自然也跟着瘦了。再加上肥皂泡的使坏，戒指一定是秃噜到江中了。小岔河的人都帮着程英去找戒指， 人们在程英洗衣服的那一段江面撒开了人，浅水处用耙犁捞，深水处有水性好的潜进去搜寻，折腾了两天也没找到。程英没了戒指后，整个人就跟丢了魂似的，看人时眼神发飘。你在路上碰到他，跟他打招呼，他就像没听见似的。他给学生上课，也是讲着讲着就卡了壳。他原来是个利索的人，衣服从来没有褶子，裤线总是压得笔直的，辫子变得很匀称。可从戒指丢了之后，他等于失去了护身符，衣衫不整，头发蓬乱，牙齿缝塞着菜叶也不知剔出来。从他的表现看，人们暗地都说，当年他嫁给崔大林，确实图的是财而不是人。有天晚上，程英没有回来，崔大林把小岔河找遍了也不见人。四天后，在黑龙江下游一个叫烂鱼坑的地方发现了他，尸首当在岸边的柳树丛中，已经腐烂了。人们都说，程英要么是去江里找戒指时被急流卷走了，要么就是自杀了。没了心爱的东西，他就活不起了。我想起蚂蚁当年去崔大林那儿压床时还肚子疼的事情，看来童子是有灵光的，他们的婚床没给那对新人带来好运。崔大林从此后腰就弯了，整天耷拉着脑袋，跟谁也不说话，不到40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小老头。他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汤药味飘出来。崔大林没了老婆，再加上他因为老潘受了牵连，我很过意不去。蚂蚁在家时，我常打发他去帮崔大林干点活，劈个柴了，扫个院了，挑个水了，有时候做了好吃的就送给他一碗。小岔河的人也可怜他，常有人往他家送菜和干粮。蚂蚁那时已经大了，他知道爸爸因为他而遭了殃，很不开心。他开始逃学，也不给学校生炉子了。有的时候，他一个人扛着红缨枪，步行几十里去开库坑看他爸爸，说是谁若敢在他爸身上动武，他就用刺刀挑了他。他14岁时就有1米7了，体重100多斤，胡子也长出来了，像个大小伙子了。开库坑的人没有不知道蚂蚁的，他去到那里总是雄赳赳的模样，就连批到老潘的人都说，你这辈子值了，有这么个好儿子。蚂蚁不上学后，冬天就上山伐木，夏天呢，就跟着人去黑龙江上放牌，把木材从水上有小岔河运送到黑河的码头，每放一次牌，总要10天8天的时间。放牌是个危险的活儿，蚂蚁一跟着上牌，我就睡不着觉，想着黑龙江上有许多急流险滩，万一出了事儿可怎么好？所以蚂蚁放牌时，我总是要请把头喝一次酒，托付他照应好蚂蚁。木牌上的把头又称看水的，放牌是否平安，取决于掌舵人的手艺。看水的把头都喜欢蚂蚁，说是他一上牌，一路风平浪静，他是福星。一般的木牌有100多米长，30多米宽，牌上能装200多立方米的木材。一个牌上放牌的人总要有7、8人，牌上有锅灶和窝棚，可以在上面做饭和睡觉。把头说，蚂蚁最喜欢站在牌上往家里撒尿，说是畅快。赶上月亮好的晚上，他们在牌上喝酒，蚂蚁就说快板书。他说书的内容是自编的，全是英雄美人的故事，放牌的人都爱听。1974年吧，蚂蚁虚岁18了。好多人都给他介绍对象，可蚂蚁说大丈夫四海为家，娶了女人累赘。这年夏天，他又去放牌了。这次放牌改变了蚂蚁的命运。从小岔河往黑河去的水路上，要经过一个叫金山的地方，
金山的对岸是苏联的一个小镇，一般来说放牌是昼行夜宿的，就是说每天晚上要找一个地方停牌，第二天早晨再开牌。金山那段水路石粒子多，赶上那天风大，看水的把头在停牌时掌握不住，木牌打着旋儿，顺着风势一直往苏联那边飘，一呼的功夫就撞到人家的岸上了。那时的苏联在黑龙江上增加了防御，常有被我们称为江兔子的巡逻艇在江上窜来窜去，木牌一靠内岸，江兔子就追了过来，苏联士兵端着枪下来，哇啦哇啦的冲放牌的人叫嚷，语言不通，把头指着天，意思是说老天爷把我们吹过来的，我们并没有越界。蚂蚁鼓着腮帮子呜呜呜的学大风笑，把苏联士兵都逗笑了。那时正是傍晚，小镇的人家都在忙活着晚饭，烤脸巴的香味飘了过来。把头说岸边有几个织渔网的姑娘，其中一个姑娘穿着蓝色的布拉吉，金黄色的头发梳着一条独辫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白净的皮肤，鹅蛋形的脸，嘴唇像是刚吃完红豆，又丰满又鲜艳。她不看别人，专盯着蚂蚁。把头知道苏联人喜欢喝酒，就把木牌上的几瓶烧酒拿来送给他们。他们呢，吩咐岸边的姑娘进镇子拿来了酸黄瓜和脸巴。苏联士兵和放牌的人围坐在岸边一起吃喝，那个姑娘呢，就站在蚂蚁身后，一会儿帮她掰面包，一会儿帮她添酒。蚂蚁也喜欢她，看她一眼脸就红一阵。吃喝完了，天黑了，风住了，月亮升起来了，把头预备把木牌摆回金山岸边。那个姑娘看蚂蚁上了牌，眼泪汪汪的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木勺送给了她。木勺的把是金色的，勺面呢是金色的地儿，上面描画着两片红叶，六颗红豆。蚂蚁接过木勺后，把它插在心口窝里。这次放牌回来，蚂蚁就不是从前的蚂蚁了。它常常一个人拿着木勺，坐在院子里发呆。他每天要去一次江边，名义是捕鱼啊、洗澡啊、刷鞋呀，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为看看那个对岸。有一天，蚂蚁用网挂上了一条足有十多斤重的红肚皮的细鳞鱼，那鱼被提回家时还摆头摆尾呢。我想做个酱汁鱼，装上一罐去开库坑看看老潘。挂完鱼鳞，用刀抛糖时，我发现这鱼的鱼肚异常的大。大鱼的鱼肚是不可多得的美味。我划开鱼肚，一缕绿光射了进来，那里面竟然包裹着一只戒指。取出后一看，竟是程英丢失的那一只。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我怕是自己眼花了，喊来蚂蚁。他看了一眼就说，是程老师戴的戒指啊。我们把它放在水盆里，用肥皂洗了又洗，将附在上面的鱼油和姜草洗掉。它鲜亮的像一个要出嫁的姑娘，看一眼就让人砰砰心跳。我想这条鱼要是早打上来就好了，那样程英就不会死了。这也说明戒指确实是在他洗衣放时滑落在江水里的。我和蚂蚁赶紧用块手绢包了戒指去崔大林家，想把它还了。谁知崔大林见了戒指后看了一眼就哭了，说这都是命啊命啊，我不能要这个戒指。我以为他想起程英伤心，就说你现在看着难受，就把它锁在柜子里，你下半辈子又不能一个人这么过下去，碰到合适的还是得找一个的，晚上吹灯后好有个说话的。崔大林抓着我的手哭得像个泪人，说潘大嫂，这戒指命该是你的，我说什么也不能要，他要是再回到我家，我非死了不可。我说这东西这么金贵，不是我的，我不能要。
崔大林竟然给我跪下了，求我救救他留下戒指。我见他那样就说，那就给蚂蚁吧。于是他打上来的，等于他捡着的，这戒指留着他将来娶媳妇用吧。蚂蚁将崔大林从地上拉起来，干脆地说，我喜欢他，我要，就把戒指取过来揣在兜里。那时我并不知道崔大林心中的秘密，只当他没了旧人，怕见到旧物。我把那条细鳞鱼用油煎透，放了一碗黄酱，慢火儿炖了三个钟头，鱼骨都酥了，盛了满满一罐，搭了一辆拖拉机去开库康了。那时从小岔河到开库康已经修了简易公路，走起来方便多了，两个钟头就到了。船站的人对老潘很好，并不让他干重活，我去了还让他休息了一天，陪我逛逛供销社。我跟老潘说了戒指藏在鱼肚中的事，老潘说听上去像是神话，只有蚂蚁才能把吞了绿宝石戒指的鱼打上来呀。我怎么能够想到，等我从开库康返回小岔河时，蚂蚁走了。他留下了三封信，一封是给开库康的组织的，说是他爸爸因为生他而成了苏修特务，现在他离开中国了，跟家里永久断了关系，应该把他爸放回小岔河。一封是给他哥哥姐姐的，说是他不孝，请他们好好待父母，为我们养老送终。还有一封是给我和老潘的，说是他此去永不回来了，请我们不要难过，要保重身体。在我们那封信下面，他还画了一个磕头的男孩，说是每年除夕只要他活着，不管在哪儿，他都会冲着小岔河的方向给我们磕头拜年的。蚂蚁带走了那只戒指和那把描画着红豆的木勺，我明白他这是游到河对岸去了。老潘是条硬汉，我从没见过他掉泪，但蚂蚁的走让他痛不欲生，以后他只要谁一提这个话题，他就会掉泪。我也是心如刀绞，但为了老潘只得挺住。我劝他，在哪儿生的孩子最后还得把他还到哪儿去，这是命啊。我们没敢把信的内容透露出去，只是说蚂蚁失踪了，不知去哪儿了，不然老潘等于有了一个叛国投敌的儿子，罪更大了。那些日子我们整天提心吊胆，怕蚂蚁突然被遣返回来。没有遣返的消息时，我们又担心他偷渡被淹死了，所以一听说黑龙江哪个江段发现尸首时，我们就打哆嗦，直到确认那个人不是蚂蚁的时候才会舒口气。到了冬天封江时，我们的心渐渐安定下来，想着蚂蚁一定是平安过去了，跟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了。文革结束了，老潘回到小岔河，那时经营所已经扩展成了林场，上头派来了一个厂长，让老潘做副厂长，他谢绝了。他说自己快60岁的人了，又得了风湿病，没能力做事情了。我明白，蚂蚁的离去等于把他油灯中的灯芯抽去了，他的心里没有多少亮了。1989年，老潘死了。他活了70岁，也算喜丧了。离世前他对我说，真是馋你当年来小岔河时带来的猪油啊。我知道他是想蚂蚁了，就拿来蚂蚁留给我们的那封信。他眼睛盯着那个磕头的男孩，笑了笑，撒手去了。在老潘的葬礼上，崔大林把折磨了他半生的秘密告诉我。他说那个戒指确实是我的，当年他从开库康接我来小岔河的路上，猪油坛子碎了，他在帮我往碗里划了猪油时，发现一只绿宝石的戒指，他一时贪财，把它弃为己有。开始时他不敢把它拿出来，以为那是我藏到里面的，后来套问过我几次，知道那坛猪油是用房子换来的，戒指的事我一无所知，他就敢拿出来了。程英 能跟他，确实因为那只戒指。他其实心里清楚，程英更喜欢那个追求他的技术员。婚后，他一看到这只戒指，腿就发软，做不成男人该做的事。他央求过程英，不让他戴那玩意儿，可他不答应。他们为此没少吵嘴。我问崔大林，你为什么要等到老潘死了才告诉我？他说，老潘是条汉子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他看我的眼神就能把我杀了呀。我这才明白，当年霍大眼儿为什么嘱咐我不要让别人吃那坛猪油，看来他要送我那只戒指，他暗中是喜欢我的。老潘的弟弟刚好从河源老家赶来奔丧，我就向他打听霍大眼的情况。他说霍大眼得了脑溢血，死了六七年了。他活着时一见老潘的弟弟就向他打听，你哥哥嫂子来信了吗？他们在那里过得好吗？老潘的弟弟说，有一回他告诉霍大眼说我生了一个儿子叫蚂蚁。霍大眼说了句，比较臭虫好啊，气呼呼地走了。霍大眼的老婆是个泼妇，两口子别扭了一生。霍大眼病危时，他老婆正在鞋店试一双黑皮鞋，别人唤他快回家，他不慌不忙地对店主说，给我换双红鞋吧，他死了，我得辟邪呀，省得老王八蛋的鬼魂回来缠我。可惜我知道这戒指的来历晚了一步，要是老潘在，我可以跟他显摆显摆，瞧瞧啊，也有别的男人喜欢我。不过以老潘的脾气，他听了后肯定会哈哈大笑着说，一个眼睛长得跟牛眼似的屠夫喜欢你，有什么可臭美的呢？老潘死后的第二年，崔大林也死了。我仍然活着，儿孙满堂。我这一生最忘不了的就是从河源来小岔河那一路的风雨。我的命运与那坛猪油是分不开的。夏日的傍晚，我常常会走到黑龙江畔，看看界江。在两岸间扇着翅膀飞来飞去的鸟，叫声是那么的好听。有一种鸟会发出苏声苏声的叫声，那时我便会抬起头。我眼花了，看不清鸟的影子，但是鸟身后的天空我还看得挺分明的呢。